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每个星期二晚上九点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最爱你们的露露爸 Ben。
我也是很爱大家的少环，
不要学我啦！
每次都没有讲好就直接讲下去，
啊，当然呢，我在表达我最真实的情感给大家呀。嗯，
好吧，
喜欢是一件好事，我爱大家，对不对？嗯嘛嗯嘛嗯嘛。
好，今天节目可能有两位听众朋友已经跟我们关掉节目，
没有啦，因为其实哦，会有这么开心的一个开场哦，是因为我想到了露露啦。
嗯，
哦对，因为这次哦，我们在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哦。这次在我们回休假的时候，我有带露露哦去图书馆，
嗯，
借书
是，
对，但是借书不是重点，
那去图书馆很重点，
没有，重点是那一次我们因为有点雨啦，所以我们是开着车过去，
嗯哼，
那开着车过去的时候，少环就知道露爸哦，Ben车上其实大多数在听。比较多，有时候是相声，
嗯，常常发生，欸。
对对对，不是听音乐哦，我们算有文化吗？哎，也不是，不一样的，就不一样的修养，
不一样的兴趣，
不一样的兴趣跟修养。
嗯，
那时候就在听的就是什么，里面有一个段子讲到的是什么，北平烤鸭这件事。
嗯，好吃。
哎呀，突然觉得嘴巴有那个烤鸭的香味出来了。
嗯，
哦，其实哦，露露因为她平常还蛮喜欢吃烤鸭的，
嗯，
所以她听到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她就特别问啊，哎呀，爸爸啊，怎么这么好笑？这为什么在讲北平烤鸭？哦，为什么在讲烤鸭？对不对？她不是讲北平啊，为什么在讲烤鸭？
嗯，
哦，是因为我们讲哦，露露她其实喜欢吃烤鸭，
是，
然后很喜欢吃。烤鸭的那个脆脆的皮呀，
啊，嗯，
我，哦，那个说真的，我露爸也很喜欢，
大家都喜欢。
哎，那个油亮的就在那个精华在那边嘛。
嗯，
那么，哦，露露的妈妈其实也很努力上进呐，啊，我们非常感谢哦，因为露露妈妈到现在哦，其实常常会趁假日的时候会去上课。
嗯哼，
上什么课呢？上烹饪，学那个煮一些烘焙啊，烹饪啊，这样子的课程哦。
所以他烤烤鸭回来吗？
哎，对，他从来没有烤过烤鸭。他们老师没有教啦，没有这样子的设备啦，
太高端了。
哎，对对对，老师。不过会有一个，如果在台中的朋友就知道了，因为我老婆露露的妈妈哦，她在上课的地方靠近美村路。
嗯，哎，
美村路那边就有一间名闻遐迩的北平烤鸭的店哦。
是
哦，所以他有时候去上课回来会顺便打电话问一下我们，哎，晚上有没有想要吃什么。
嗯，
露露知道妈妈再去上课的话，他马上就会说我要吃北平烤鸭。
露露好精明啊。
哦，真的，他就是
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大概家里如果有上课啊，在那个上课期间总是会吃个一次两次左右啦。
嗯哼，
哦，哎，吃烤鸭真的满口生香，
快乐
快乐
愉快。
所以啊，露露她听到关键字，听到相声里面为什么会讲到烤鸭，哦，嗯，然后她就会特别问我爸爸啊，这为什么会讲到烤鸭？
烤鸭，你说的不会是那个报菜名那一段吧？
哦，
你是
对喽，烤一下哪一年的？
我靠，烤这个2001年，
哎，
他怎么那么红？
他怎么那么红？
对
对
对
对，
对。
其实哦，他报菜名是他怎么那么红里面的其中一个
段子
三，我记得还在段子三。
哇塞，记这么熟
啊！对对对对，看我们平常有在听，有在做功课的啦。
啊，那一段真的蛮有趣的。他
对啊，
他其实那段是讲那个黄世伟，他说他写了一个食谱，叫做《金香川江月》。
哦，很有
哎，变成。
听起来很有深度，为什么是食谱呢？
哦，那就是讲那个中国的五大菜系嘛，京就是北京嘛，然后湘就是湘，
哦，
你知道湖南那边的湖南那边，
哦，
然后京
川，
京川哦，就
四
川嘛，大家都知道了嘛。
江呢？
江浙菜，
江浙一带，哎，江浙是指上海菜嘛？
对对对，
哦，上海菜，
广义的上海菜，
对对对，也不错。
然后粤之后就是我们的那个广东那一带的食物这样子。
哦，广东那一带，
嗯，
广东那一带就还蛮有特色的，哦。
他们那边号称是天上飞的飞机，
哎，
地上跑的火车，
哦，
水里面的潜水艇，
哎，
不吃，
啊，不吃，
其他全部都吃，
其他都吃啊。我们广东人是很爱，哎，我对不起，我不会那个广东，
不会就不要乱学，
不会广东腔，不过广东爱吃，好像真的是世界闻名的，
是是是，像我们像广式饮 港式饮茶那也是广东菜的一部分，这样。
哎，真的也是广东菜的一部分、哦。
像烧腊那些啊，大家都很喜欢吃。
哎，真的真的。
那边有烤鸭啊，
有烤鸭，可是不一样
的烤鸭，
不一样的烤鸭哦。其实不像北京的烤鸭这么有名哎。
不说回这个北京烤鸭，我们就稍微来聊聊北京烤鸭好了。
哦、哎，真的正好讲到烤鸭。
对，对，我们就来稍微即兴表演一下好了。
哦，怎么说？
我们就把那段稍微呈现给观众听听看好了。
是吧？
是啊、哦，那我谁负责谁呢？我演我，你演你
啊？对，
好，就是这样。哎、欸，你知道为什么北京烤鸭这么有名吗？
因为它好吃。
这不是结果，不是有名？为什么烤的好吃呢？
因为它养鸭的方式奇特。
哎、欸，好像有，嗯，对，你知道它怎么奇特吗？
他怎么奇特、哦？
他怎么奇特？好，我跟你再讲他整个养鸭的过程好了。
哦，好。
好，首先我们一只鸭子养到50岁，
50岁，50天呐、啊，
50天，50天。
幸好我有看
50天的鸭子，我们就把它抓过来。
哎、欸，
然后拿那个高粱跟黄绿豆搓成个小丸子。
对，
这个便你有没有那个唱过那个胃镜？
照过胃镜，
对，照过胃镜。
哦，有，就是那个一个管子啊，然后就这么伸下去，然后再拿捞出来是，哇，很难过，很难过，
演得很像。OK， 就是我们把鸭子抓过来呢，然后我们拿起用筷子夹起那些丸子，然后往鸭子喉咙里面塞，像给它灌胃镜一样，
灌进去啊。
对，每天塞，每天定时还要增量。
哦，
对，这鸭子就这样撑大，结果只能变成肥肥大大的。
哦，
这时候就抓过来，把抓来杀来烤来吃掉，
抓来杀来烤来吃掉。
对对对，
天哪，把鸭子撑大了，这好像叫什么填鸭？
这就是真正的填鸭。
哦，那这些填鸭就可怜了。
嗯，
每次都要经过大考、小考、月考、期末考、模拟考，
嗯，
最后
再
来一场
联
考，来决定他的生死。
对，
哇，哎、欸，说真的，讲到这个，我都会觉得很好笑，
嗯，
也很怀念。
是，而且我们刚刚演得很糟，
没有关系啊、哦。哎、欸，各位听众，你觉得如果这一段的内容有勾起你的兴趣的话，记得去听本尊唱的，
真的，
我们不能剽窃啦。
真的，冯一刚冯老师，
冯一刚冯老师，我们宋少卿宋老师的他们的作品啊，黄世伟黄老师
啊，对，
我们大家就是表达一下，用一个当然就是把他的内容表达出来，让各位去想象一下。可是哦，我会特别去讲到很怀念，就是因为填鸭这两个字，
因为变成吃烤鸭，
不是，
嗯，
是因为记起我惨绿的学生时代，
哇，
当时就是一个烤填鸭子式的一个人生、啊，
四十来五十年前了、
啊，大概60年前、啊，
哇，
没有想太多了，不过说真的，填鸭式教育其实它真的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啊，
嗯，
在我们当时哦，考试它真的讲的是，我一直觉得黄世伟先生、黄世伟老师在讲的。大考、小考、月考、期末考、模拟考，最后再来一个联考，
是，
这摆明就是在讲我们当时学生时代的生活啊。
其实没变，
对，真的没变吗？
没什么变。
可是现在不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职考啊？有什么职考？有什么
学测？
那个名字又不一样了，
是不一样。
对对对，而且其实比较灵活，跟早期所谓的填鸭教育感觉不同。
那倒未必啊。
哎，真的吗？可是当
分享看看
当时的填鸭教育啊，在讲的其实我们就是背啦，
嗯，
除了数学可能要理解之外，
是
大部分的东西大概就是贝多芬，国文用背的，
嗯哼，
物理用背的，
对，物理背得了，
嗯，他的化学其实应该这么说，物理是我的弱项、
哦，
所以他有一个化学是吗？那个表。
元素周期表那是化学的，那是化学的课、
啊。那是化学，可是小时候那叫我国中学的，我们
叫理化，
国中
叫理化是没有分。
对啊，就是我觉得它好难背，我就败在那一关。那一关。
听你那讲卢瑟法、平美盖茨贝雷、康泰凡格蒙、铁姑念童心。
够了，够了，够了！你这是在打我的脸，对不对？其实我就毁在这一关啊、
嗯。
可是社会啊，像我们的地理啊，
嗯，
我都还是觉得用背的啊，历史啊，
那真的是用背的、
哦。对，就是要背啊，大部分都是用背，
是
贝多芬啊。
嗯，
哇，所以我们在讲填鸭，为什么叫填鸭？你就是不断的去吞下那一些东西，
记得多，硬塞进来，
对啊，硬塞的多，记得多，那你联考的分数就高，
就考得好吃，
对，然后就来一场联考决定生死。
嗯，
哇、哦，可是说真的，有的时候对我而言，我说会怀念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它表示了一种齐头式的公平。
齐头式，
嗯，起码所有的人不论你的资质好坏，不论你的家境状况，在当下一律公平的去接受检验。
嗯，
所以我真的我记得我以前的节目曾经分享过有个高中同学，
嗯哼，
他真的在，老实讲不好意思，如果你有在听这个节目哦，不好意思一下，在三年的高中，因为我们讲高工啊，对不起，三年的高工生涯当中，其实他的学分数一直都是垫底的。可是呢，在我们联考的那个时候啊，整整两个月不见的情况，哇，当时他考上了我们班唯一一个国立大学耶，
就是便也没考上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不起，我们班那时候其实算是升学班里面属于比较自然放纵的那一群。所以他透过这样子两个月的努力，真的让他拼上了唯一的国立大学。
嗯，
哦，只是哦，有时候人哦接受检验，他不是一时的啦。一年之后，可能他真的觉得他不适合读书，所以他休学了。
哦，
我们收到的讯息是这样。
嗯，
所以有时候像这种齐头式并进，他某种程度给予人们一定的公平。
嗯哼，
这个倒是我觉得怀念的一点呐。而且当时教出来学生，也许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其实有点像军队。哦，就是那种管理是比较严谨的。
嗯，
也换句话，但我们通常我们这一辈的也会比较感觉比较有自律性。
自律，
真的，你觉得你这边有差吗？
关于自律的话，
讲不出来了吧？你看，
不，我们是更需要自律，
更需要
更自由，我们更需要自律
啊，所以你们更需要嘛？
对对对，
啊，我们就
你们是被他律的
啊，我们是被他律。
对对对，
好吧，
是啊，其实让 Ben 跟我大概差考试这件事情，大概差了20年吧。
嗯，对，20年，
对吧？其实像我高中的时候。还是大考、小考、期中考、期末考、联考啊，有这种改，我们变成是学测跟指考这样子。
OK 的。
不过我们读书的时候基本上，说背吗？因为其实我不知道背那，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背那个年代，我不知道真的背是背到多严重的地步啊。可是还是，但我们到那时候还是很多东西是需要用记忆的去想办法背出来这样子。像Ben刚讲的地理嘛、公民啊、历史这些，
对啊对啊对啊，
考试就是考，虽然我自己办法我可以背得比较轻松啊，可是还是得记，就是不要说背啊，是记忆啊，要增加要记诵的嘛。
嗯嗯嗯嗯，
而且像国文其实很多时候就考那种形意啊，形意那真的没办法，就是一直背一直
背
一直背
背
背，这真的就是用背的这样。
对对，到现在国文系的嘛，
哦，啊，可是那时候比较特别是我们那时候有考作文。
哎，对，作文有啊，
你那时候也有作文这样。
有有有，
你们作文也是用背的吗？
嗯，不至于背啦，我还蛮爱作文的。
嗯，
可能我的中文程度、国文程度还可以。
哦，是，
我只记得一件事：起承转合。
你们后面还要写说要拯救苦难同胞吗？
不至于啦，不至于。
那时候不用啦，
没有那么愤青啦。
不是愤青吗？
小学的时候可能写过类似的语言。上了国中、高中考试呢，就都没有了啦。
哦，那可能是我爸妈年代又再晚了半辈吧。
可能对啊，对啊，对啊，确实啊。所以我要叫你爸叫大哥啊，那你应该就要叫我叔叔才对。
我考虑考虑。
哎呀，
是啊，所以考试其实，对啊，我自己本身也蛮怀念高中时代啊。
哦，真的，
就虽然也是一直狂读书，一直读，一直读，一直也真的一直记忆啊。可是有那种感觉，我们如果不看到底在学什么东西啊，我觉得那种培养这种能力是我们可以专注在当下，把一件事情努力把它做好。
Uh-huh.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考试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一些，算是给我一些启发帮助吧。因为可能这些学到知识我们以后用不到，
嗯，
比如物理化学我们可能就知道
很早用到，哦，
应该说只知道就生活中怎么样可以使用嘛，
嗯，
简单的，
嗯，对啊，
历史可能只是增加自己的一些知识而已，但是学习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时间，如何怎么样可以有效最好规划把自己要考试什么内容全部都照着顺序把它排列下去，我们想办法帮自己做一个规划。我觉得这个能力，就算你能把这个能力都能够移植到其他地方，保证都可以成功。如果我在，我现在一直告诉自己，如果能把我当初考试那时候考试那种力、那种冲力、那种力量全部花在别的事情上面，我应该可以做得不错才对。
哦，对，
只是做不到。
哎，不过少人讲的一个很棒的一点哦，读书者说真的不是在读那个，不完全只是读知识，在读的。在学的其实就是在管理自己的这个过程，
是
这个如果能够把自己管得好， 走到哪里都有机会成功。
嗯，
哇，不过我真的觉得你已经抖进了你那时候好像当考生的一种心路历程了。哎，可是话说回来了，让我有想到哦，其实相声里面也有在讲有关考生心路历程的一些段子。
哦，你说那个哦，
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再来聊聊不一样的相声段子，我们下一段见哦，
拜拜。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第三阶段一起聊聊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哇，刚刚前面两段哦，我们在聊的都是什么？考试、考生这件事情。
嗯，
其实终归而言，它就是在描述我们所谓当学生的时代啦。
是啊，我还是学生。
哎，你还是学生？
哎耶！
对啦，你还是学生，我是社会大学的学生啊，怎样？
哦。据点他吧，
完全不想理我。
来个据点吧，
好吧，据点据点。然后倒是在节目作品这边哦，我倒是不想跟各位据点。好，相声瓦舍他们哦有两个哎非常老少咸宜的作品，
嗯，
他就是跟学生
每一部都老少咸宜啊，
哦，没有完全呐，啊，哎，有一些真的有深度哦。
哦，好吧，我可能比较深度比较，好自吹自擂。
好，我那我所谓的他老少咸宜，是因为他就是以学生作为背景所做出来的一个相声作品。
哦，你说
两，
哦，
部，
嗯哼，
来一个，
记得当年那个，那个小的那个小，
那个小，记得当年那个小，
哎，嗯，
这是在2004年的作品哦。
是。
2004年这个作品一出来之后，哎，其实大受好评，非常受欢迎哦。所以哦，他们在2007年又来了一个有点莫名其妙的名字，
超长，第19届什么联欢晚会之类的。
第十九届新春贺岁联欢晚会，
好怂的名字，他故意的吧？
他故意的吧？
对，他故意的吧？
对对对。可是哦，这个是一个怎样？我们大概简单的跟各位听众讲一下他的故事哦。
嗯，
记得当时年纪小，其实哦，他有主轴是一位教官，黄教官。然后呢，他的高中同学宋学长，宋少卿演的宋学长还在学校就读。
嗯，
然后那哎，一个当教官，但是一个还是学生，
出现在同所学校里面，
在同一所学校哦。所以黄教官就是黄世伟演的黄教官，他就是宋学长的教官。
嗯，
哦，但是因为他们也是高中同学啊，所以他们有私下的交情。
是，
哎，所以这个故事，记得当时那个小的故事，就沿着这一个中间主轴，旁边有几位啊比较年轻的新秀，
嗯，
一起来做演出这个相声作品。
对，
但是话题就会集中在这个教官怎么样，那个学
长
怎
么样。
嗯，所以就是以这两个人为主轴。
是，
那这两个主轴也非常可爱啊。因宋学长哦，他为什么还在学校？其实他是已经出了国，
嗯，
然后在国外读戏剧学校。
是，
可是呢，回到到台湾，台湾不承认那个学历。
对，
所以他只好又从高中读起。
他是要躲兵役。
对，他从28岁那年开始读。读到35岁解除兵役为止，哦，好目标好远大。
对，
当兵2年，
嗯，
你要读书7年，我都当医学院在读了。你真的有那么2年停一下，很快就过去啦？
不要
不要，哎，所以这个是当时里面其实蛮重要一个主轴，所以从这里面延伸出很多他们以前的一些故事情节出来，好有趣，
嗯。
但是就是因为他大受欢迎之后，所以3年之后2007年第十九届新春贺岁联欢晚会，
宋学长终于毕业了，
终于毕业了。为了感念他啊，不
对不对不对，为了
感谢他终于愿意从学校毕业，
嗯，
校长还送匾额给他。
是，
所以哦，黄教官因为高中同学，他的意见一定是精准准确的，所以就送了他4个字，
惠我良
多，
恩同再造，
八个字。我只记得惠我良多。哇，嗯，我不过当学生当到这个德性，哎，也不容易啦。呀，所以其实哦，这个是我自己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段子。
嗯，
这很轻松，非常非常的轻松。
对，
而且一开始就以 A 片作为段子哦。A 片，
这个节目应该不能讲这个。
你们自己看，自己听啊，
自己看，
自己听自己听。哎，欸，我觉得是看啦，因为如果说 对，有时候其实 YouTube 看得到了。
越描越黑了，看什么东西啊？
没关系，就去看吧。
看什么东西啊？
记得当时那个小很有趣的一个段子。
嗯，
可是我倒是问一下少涵，
嗨，
我觉得那个这个作品里面啊，就是这个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面，有哪一个段子你觉得印象最深的？
哦，这个那一定是关于那个联谊的部分那一段啊。
联谊
那个超好笑的，
超好笑的。哎，他有一段。那个要叫顺口溜吗？
嗯，
哦，这个在他们的形容叫什么？
哪一个？
这一段话是，你告诉我那一段话好了。
哦，就那段话，你的意思是这样讲，我就懂了嘛。
啊，
就是扁顺风，马直道，抽钥匙，撇电管，安全帽，好汉坡，抽钥匙，撇电管，吃晚餐，瞎哈拉，抽钥匙，撇电管，带，哎，不是带回家，戴安娜，跳到虾，抽钥匙，撇电管，带回家。
哇，你说这一整套东西乱七八糟的，在讲什么？
我也莫名其妙啊！
哇，这一整套哦，它其实是在讲哦，约把马子约会联谊的整套行程。哇，这个有时候有些听众可能年纪哦不到，差不多跟少环一样，其实有些事情听不懂哦。
真的，
所以他前面最讲啊，最简单的几个：撇顺风、马子道、抽钥匙、撇电管。我们讲这四句，扁顺风是什么？打电话的意思。
嗯，
哦，前一下他们就先约联络好跟女校约会的联谊行程啦、
啊、是
哦。那么其实他这边描述了、哦、好像我们就讲哦，有时候我们讲男生哦看到女生的心情跟女生看到男生的心情在联谊的时候，好精彩啊。哦，为什么会出现太平间？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会出现关东桥？许不了，哇！这个就是许不了，可能不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讲那个新兵哦，血溅车龙浦，泪洒关东桥，
魂断
金
六
节这一段都出现了。这个哦，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个、超厉害的，
超厉害的哦。那么，所以他这边就讲撇顺风先约好。接下来马子道，哦，马子现在还大家还熟悉啦，
嗯，
我讲女孩子啊，没有不敬的意思，只是一个maybe 就是乐趣哦。
是，
那么抽钥匙，我们那时候联谊，
嗯，
最常做的确实就是抽钥匙，
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
没办法，因为要配对嘛，然后合拍领婚嘛，过人走呀，过人搭嘛，
像棉花钩啦，
就是万一不小心，都是男生把钥匙。放出来拿出来，
嗯，
然后让女生去抽，抽到的如果是漂亮的，哎呦喂，那个心情就很开心，
嗯
啊，如果抽到的是那种
嗯
那个最严重的叫什么出轨，
我想我们今天要得罪所有的女性观众
啊，当然男生可能也有要检讨的啊。哦，我就是讲抽钥匙，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行程。撇电管是什么呢？就是骑摩托车啦。
是，
哇，那么再来一个安全帽，要戴安全帽吗？
当然要啊，
在当时训，我真的以前骑摩托车是没有在戴安全帽的、啊。小时候我比较年轻，高中、国中、高中生、大学生的时候，不用戴安全帽。在当时没有强制，
就变十二岁的时候骑机车没戴安全帽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十八岁
哦，
别爱卖血嗨，这不能承认，
罪名少一个
哦。不过当时确实大家都耍帅啊，
嗯，
所以就确实没有再特别的去戴安全帽。
是，
不过真的头发会变形啊，
睡眠这个困扰，
半瓶山也会遇到土石流。当时我有这个困扰好吗？
有头发了，
当时啊，
是，
好汉坡呢有一个。好汉坡它指的就是泛指青山绿水啊，一切能够交友的地方、
嗯、
然后呢还要在抽钥匙撇电管吃晚餐瞎哈拉，抽钥匙再撇电管、
嗯、
其实这个过程哦，其实主要
一直抽钥匙
抽钥匙撇电管重复的抽，不要有人是这么从早抽到晚就认命的啦，还有人就是每一个阶段都要重抽一次，
嗯，
大家轮流嘛，
嗯，
哦，那么其中一个叫瞎哈拉，哈拉是现在还有在用的名词，
是
哦，那么最后我们讲，戴安娜，戴安娜是当时最红的地下舞厅啊，我、
嗯、
回去跳舞，那跳到虾，抽钥匙，撇电管，然后带回家。
这个太糟糕了。
不，这个千万不要学。他的意思是说，当时的一切都单纯， 送女孩子回家之后，就带着写满姓名、血型、电话、住址的通讯录回家啦。
就这样回家，
跟现在不一样哦。
哎，
这
被你自己填联谊怎么样？
这个记得当时年纪小，我们很惨的是联谊，我都负责专门在带活动的那一个，最忙最累，但是也最没有办法认识人的那一个。
大家都认识你，却没人认识你，却不认识任何人。
不过当时在联谊的时候，其实我很挫啦，老实说，
嗯，
我戴着一副大眼镜，那头发梳的比西瓜皮好一点，
嗯，
但整个就憨厚，
芒果皮，
哎，那柚子皮，小瓜戴发型。不过现在在当时，后来有好一点嘛？
嗯，
你有在联谊吗？
没有，因为我们系是女生的系，所以联谊都是找男生的系，就跟我没有关系。
跟你没有关系，好惨啊。
好惨啊，怎么跟物理系、电机系啊，
绝缘，绝缘，
绝缘，真的没希望了。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是里面最记忆最深刻的段子，
嗯，
里面有没有人会让你记忆深刻？
当然，就刚才讲这段话的那个人啊，
就是
黄教官嘛。
哇，里面最有特色的，真的就是他。
这太好笑了！
讲话的那个语助词，或者叫做惯用语啊、哦。
嗯
啊
啊，这部应该是黄世伟的巅峰之作、
啊，真的是巅峰之作。这一部出来，我真的印象深刻，整个精华人物就是他。
嗯，
没有，我也一直觉得哦，因为有他，才有后面的第十九届新春贺岁联欢晚会。对啊。我是黄教官，我回来了啊！哇，这个非常经典，非常经典哦。
嗯，
可是说真的哦，黄教官其实教官在我们以前学生生涯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呢。
嗯哼，
哦，以前变高中是一队玩枪的，当时就是军事化管理，
玩枪全都归教官管。
对对对，当时我们学校我们是社团是最大社团，大概将近200个人吧。
哇、嗯哦，对对对，你讲过这件事情，
就是教官是直属的。
嗯，
300个啦，本来是300个，可是进入没多久，三年级就退掉，
嗯，
我就会变成大概是剩200个人。
是，
哇，教官，我们其实跟教官就非常的熟悉啊，
嗯，
哦，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教官只要跟他就是愿意好好听话，跟他好好熟悉，教官很可爱、欸，而且一些很保护人哎、欸
嗯，
有时候学生难免逞凶斗狠，
嗯，
我们学校以前哦，确实也发生过几起跟校外。也许有一些不明人士的纠纷，
是
教官都冲第一个在保护人的呢。哎呀，因为觉得当然他们也受过训练、
嗯，
他们也觉得这是他们的责任所在。
是，
老实讲，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教官，可能大家稍微要学会防身术吧，可能吧？对啊，少涵有跟教官比较深刻的印象吗？
哦，教官的印象虽然算是蛮两极化的。
怎么说？
国中的时候就教官就喜欢骂人嘛，就各种罚嘛，嗯、就是讨厌教官那时候。
哦，你就跟教官不熟。
对，可到高中大学就不一样，嗯、教官就好熟啊。
就好熟。
对对对，就跟高中就跟教官各种拉塞，还他甚至还跟我们打篮球、
啊，
真的。
对啊，教官也不就混口饭吃吗？
而且那时候教官有时候抓我们，因为我们那时候上课下象棋，被教官抓到，教官没有拿我们怎么样的。
对啊，
我就啊教官，反正大家都认识，就跟他傻笑嘛，
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我们下象棋而已。对啊，赌200块而已嘛，没有了、啊、没有了、
啊，对不起，
没有。
剧毒是不好的啊、
哦！
不要做错误是吧？对啊，对啊。所以其实对我们而言，教官其实是我们学生生涯还蛮重要的回忆。
嗯，
所以里面其实哦，这个作品它里面有讲到，哎，黄教官他其实当时为什么要当教官？
嗯，对，
黄教官他是空军的哦。
嗯，
他开到飞机掉下来喽，开到战斗机都掉下来了。
这不能讲啊，他飞机自己掉下来、
自己掉下来的。不是他的错，开到没有油而已，
所以怪飞机的错。
飞机的油箱太小了。
哦，好。
不过他的意思就是，当他掉在树上，降落伞呐、啊，挂在树上的时候，他是看着日升日落，看着小鸟孵起，飞起来了、
嗯。
他有时候觉得，就算我飞机飞得再好，又怎么样呢？
嗯，
也许他也可以来教会一些比较年轻人所谓的雏鸟怎么飞，这也很好啊。
嗯、是
哦，所以他在。当他没有在从事，就是去没有在开飞机了、
嗯，
他就去考取教官这件事情。
嗯，
哦，其实如果我觉得有时候教育者常常哦就是一个初衷， Ben 自己本身也会站在讲台上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是，
我们其实当时的初衷很单纯，我们觉得我们被社会照顾到，
嗯，
我们觉得我们学到一些很好用的一些想法、观念、技术、技巧，也许可以让更多年轻人少走一点弯路。
嗯，
可以哦，在出职场之后，哎，也许过得比较顺利。
是，
有时候不要再重蹈一些我们过去比较失败、比较不堪回首的人生了、啊。
嗯。
所以站在这个初衷，我们愿意分享。
是，
有的时候，
其实我，我们两个在讲话，
难得哎。少涵，你说，你说，
因为其实我听过一个老师做演讲啊，他其实是那种做偏向教育的老师。
哦，是。
对，那时候他其实这样，他在结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不能成为教，我不能成为法官、医生或者是总统。
嗯，
可是我的学生，我教出来的学生却有机会成为法官、律师跟总统。”
哦、
我觉得当下整个听，我觉得哇，这真是一种教育者最，我觉得教育者就是应该有这种心态，就是我可能做不了这么多，可是我可以教育出人，让他们做到这么多事情，
对，
做
育英才的一个想法。
对对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学员学生比我们有成就，我们更开心。
嗯，
哇，因为有时候这是一个教育者的心态，我们讲从考试从到考生的想法，到我们讲教育者的心态。
嗯，
其实这一集我们想分享给各位的就是一种学习教育应该或者我们会有的一些懵懂的想法，
嗯，
也跟未来的一些参考。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那么请锁定每个星期的晚上9点1766路透社，
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们下个礼拜二见喽，
拜
拜。